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管教就是边管边教。
文山是这么绿的，喜欢文海是这么蓝的，还有那星星是谁家的流萤。只有
亚伯拉罕林肯他这么说，无论我现在怎么样，还是希望以后会怎么样，都应当归功于我天使一般的母亲。我记得母亲的那些祷告，他们一直伴随着我，而且已经陪伴了我的一生。
长大后我才明了，妈妈只有一个喜欢，喜欢她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管教其实是边管边教。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小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马瑞欣老师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论一个亲子教育的问题，如何和孩子一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那其实当孩子有状况的时候，作为父母我们真的是会抓狂，我们觉得毛病那么多怎么改呀，我一直说他也不听，该怎么办呢？
是我们常常觉得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就是充满了问题，我们父母好像就是要过五关斩六将。我前面节目里面有谈到，就是我们教养孩子养育孩子，我们父母千万不要用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可是我们孩子的确是要学习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因为人生我们都会碰到问题。
对，
好，我们没有办法避免问题，所以培养孩子解决问题这个能力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的观察是，尤其我们华人吧，我们华人现在父母有两个极端，传统的那就是给命令，我是你爸爸我是你妈妈，哈，你吃喝都从我这里来，所以我讲什么你就听什么，极端的极权的，这是一个方式。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现在很多因为网络啊各方面啊，很多父母年轻父母尤其是接收到了很多的西方的知识啊，心理学的知识啊等等的，就说不行啊，孩子要放松养啊，要给他们自由啊，要让他们自己做决定啊，要听他们的啊。那这是另外一个极端，放给他们自己去。那其实这两个极端都是问题。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最重要的既不是命令，听命令，也不是自己做决定，而是在听命令跟自己做决定中间这一段，彼此商量，彼此一起来解决面对问题的这一段路应该怎么走。好，我自己在国外很久了，我在海外已经30多年了，所以我自己本身经历过华人的教育制度，也经历过南美洲的教育制度，然后经过美国的教育制度，所以三种不同的制度里面我都有经历，也有一些比较。那我就发现到说，当我在西方的学校的时候，亚洲人通常就是两种典型。一种典型就是非常的听话，只会听命令做事，你一没有命令呢他就很慌了。另外一种呢就是非常的有他自己的意见，那些天才啊很优秀的啊这样子，他耳朵完全是关起来的。所以他独立作业的时候成绩很好，可是当老师说要分组的时候，他 对，他们就是在那个分组里面最讨人厌的、
哦、
他巴不得你们通通不要做，我来做就好了，
全部都得听我的，
对，我包准你拿 A+、
哦、
那这两种典型华人通常，然后其实到了职场之后我们也常常发现华人不是在里面完全听老板的话的，就是我要自己当老板，当个小老板都好好，让所有的人听我，我不要听人的。所以你看这一个模式会从小一直延伸到大，那很可惜，因为我们在西方里面我们发现到尤其这个世代里面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完全靠着自己，是吗？关起门来完全靠，这是一个协作的时代，我们不只合作，对，我们不只合作、嗯、而且我们所谓的要协作、
嗯、
好，协作的意思就是同样一件事情我分做好几块，我们每个人都分一块，但是我们的区块不是独立的，我们区块都是彼此有关联
的
是协作 的，所以这个商量很重要。那你的孩子会不会跟人家商量呢？就从你在家里开始，你会不会跟父母商量？是你听父母或者父母听你，还是你们有这个商量的过程？所以当你在家里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来跟小孩子操练怎么样子来一起商量，一起解决问题，这个很重要。
是是是，对于我们中国人的家长来说，这还是需要好好学习的。
是
因为我们一向来都认为说，哎，我是爸爸，我是妈妈，我说话你有耳朵没有嘴巴就对了啊，照着我所说的去做。
我小的时候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妈妈告诉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要顶嘴，听就好了。好吧，虽然我心里有100个不愿意，但是我不敢啊。
是的，其实我们除了听命令之外呢，我们真的也要学习怎么样子让孩子抒发一下，我们要听听小孩子的声音。
嗯，
可是我们也不可以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完全听小孩子的声音。
这个商量要从几岁开始，或者是从哪个阶段开始？那他两三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吗？
其实是在不同的阶段，当然你放手的程度不一样。比如说两三岁的话，他可能就从选择开始，比如说早餐好了，好，你要吃早餐麦片还是吃吐司面包，
给他一个选择，
两个选择选一个，
嗯，
那这就是商量。甚至你可以问他，小孩子选早餐麦片的时候，你甚至可以问他，你为什么选早餐麦片而不是选吐司？那小孩子会给你一个很简单，比如说它好吃，比如说他会说因为它好吃或它比较软，那这时候其实你是帮助孩子思考，对不对？那这就是一个帮助小孩子跟你一起来解决早餐要怎么吃，那这是很简单的。那如果一个完全放手父母会怎么样？冰箱打开来，宝贝啊，你要吃什么？里面有十几样东西，
随便你来挑。
对，那小孩子就说我不知道，我都不喜欢吃、
哦、
因为他不会做决定。那这就不是一个教小孩子解决问题跟彼此商量的方式。
对，
好，那同样的穿衣服也是一样，很多父母会很骄傲的跟我说，我的孩子，我的女儿每一天都是自己选择去学校穿什么衣服，问题是每天早上还要花半个小时时间选择。为什么？因为这个衣橱一打开来里面10-20套洋装太多了，他不知道选哪一个、
哦、
我就跟父母讲，他说可是我要让他学习自己挑选啊，有自己的意见。我说不，他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年纪，他现在年纪就是你可以给他拿出来三件，前一天晚上你告诉他这三件你明天要穿哪一件，那他可以挑一件。好，那这就是你可以跟他从这个地方开始。那么他年纪慢慢的大的时候呢，你可以更往后推一点，
嗯，
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时间表来讲好了，以前都是你帮他制定时间表，那到了某一个年纪，当然每个小孩子的成熟度不一样，通常女孩子快一点，那这不是绝对的，有的男孩子也很早熟。
嗯，
那在我家的例子的话，我们家的孩子两个女儿大概是在小学2年级的时候，好，我开始训练他们怎么样子为自己来制定做时间管理。那这个时间管理呢，就是我们一起商量出来的。
哦，那具体该怎么执行呢？
执行哈，我常常跟父母讲哈，那个时间管理的意思不是说一开始就做一个表，从7点钟开始到晚上7点钟，每个小时做什么，不是。时间管理的第一步其实很简单，就是做清单。什么叫清单？清单就是你今天最重要要完成的事情，比如说我要练钢琴，我要吃饭，我要洗澡，明天要教数学功课，先把这个清单放出来。刚开始我们不放时间，我们只放清单
事情。嗯，
对，那你让孩子先来讲讲这个清单，因为像小学生有时候小孩子会说漏了，对不对、
嗯、
所以刚开始你不能够说你告诉我你明天要教什么功课， 刚开始不可以，因为小孩子还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他可以先讲，他说我们明天要教数学，要教语文，那这时候妈妈要做一个事情，把他的那个联络簿拿出来看，或者上网去看，是不是只有这两项。
嗯，
好，有时候小孩子会说错，跟他一起，他可以写字，请他写，把这些清单写完之后呢，你就慢慢可以教他说，那我们来排次序。
哦，
那你更可以告诉孩子，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排次序呢？小孩子有时候会选择他最喜欢做的放第一个，哎，这也是一个方法哦，你不能够马上批评他哦，对不对？可是如果他第一天第二天你发现到说他都是做最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他最喜欢吃饭，所以先吃饭最喜欢玩 game， 他先玩 game， 哎，到时候累了功课随便做完，那功课没做好成绩不好，哎，回来就可以检讨了。所以你知道吗，给孩子一点机会犯错，我觉得太值得了。
是 是，
因为如果他先把那些东西放前面，你一下就是你不行，你这样子那个话，那怎么样？你又没再商量了，你又开始命令了。所以他刚开始讲的时候说，你要从你最喜欢开始做的，我们试试看。好了，今天没做好，明天来，他会不会说服他自己？说服他自己，不用你来说服他，对不对？因为他今天很明显，他这样做方法不太好，但是是很好的尝试，你还是可以鼓励他。哦，明天我看我们从这个最喜欢的可能不行，我们可能要从最紧急的，比如说明天数学功课不交就会拿 F 了，都会拿零分了，哦，那这个事情可能更重要一点，
他自己就着急了。
对，所以我们就开始把这个优先次序排出来。
先给我们一个选择，就不一起盼望的选择，先给我们一个抉择，就不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方法对了，我们是在帮他梳理，
是
帮他梳理他脑子里先做哪个再做哪个重要性，
是
其实会影响到他以后的人生，他的选择，
没错，
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点一点的在增长。
是、
哦、
而且我们前面一个节目我们谈到习惯重复，然后习惯的、从他自己脑子出来的他容易习惯，
对，
从外面添加的老实说他要花很多力气才会习惯。所以当你开始跟他一起做这个清单的时候，第一个你增加他的思考力了，以前妈妈写的好好他完全不用想，现在他自己写了，诶，他上课他也会专心一点，老师在讲功课的时候他会马上联想到，我回家要写清单的时候这个东西明天要教的，我要写在清单里面，是吗、所以他连思考力都建立，你不只是在跟他商量解决，所以他慢慢先从清单开始。那跟孩子商量，不管他孩子年纪多大，永远有一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秘诀，那就是第一步骤永远是孩子先讲，父母先听。好，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你给他讲他马上就可以滔滔不绝，通常尤其是比较内向的比较害羞的比较没有自信的孩子，他习惯了听命令的时候，你告诉他说，哎，那你来告诉我你今天要做什么时候，有些小孩子会哭，我不知道你告诉我。那 这是很多妈妈给我的回应。我想跟他商量，他不想跟我商量啊，那怎么办呢？小孩子需要一点鼓励，需要一点适应。如果他实在是想不出来的时候，那你给他一点提示。诶，你的某某某某网站，老师在某个网站上面不是都有写吗？或者是你有一本什么笔记本啊，上面老师不是都有写吗？诶，我们把那个本子拿出来看一看，我们来提醒他也可以。那刚才说排次序，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子排次序。诶，我们也可以透过问题，你觉得是要先从你喜欢的开始呢，还是要从最紧急的开始呢？你也可以给他这样子的选择。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不管如何，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父母要先把耳朵打开来，先听，先让他学习，先让他讲。刚才你有提到一个很好的重点，我们父母进入到商量的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旁边扮演一个引导的角色。那孩子越大，我们往后退的步就会越多，我们引导的就会越少，这样子。那刚开始可能我们需要一点点指导，而不只是引导。
是是是，所以孩子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的思考能力，他的判断和决定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父母就要开始能够放更多啊，更多的是聆听孩子自己的想法啊，给他一些的肯定啊、鼓励啊，或者一些的分析啊等等。
那这个商量除了小孩子怎么样自己管理生活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之外呢，其实你知道吗，一起解决商量这个事情还有在一个地方是非常好用的，就是当孩子面对某一些困难或问题，比如说好了钢琴，很多孩子学钢琴，很多父母很讨厌，说又想孩子学钢琴，可是每一天孩子弹钢琴的时候就是家里
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的时候对不对？
对。
那所以呢，像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也可以拿来跟小孩子商量，找一个两方都心平气和的，把纸拿出来，孩子啊，你想不想继续学钢琴？孩子说想，可是你喜不喜欢我们现在每天练钢琴的样子？孩子很诚实，他马上就不喜欢，
不喜欢。
尤其妈妈，我不喜欢你这么凶的对待我，好，你这么凶，凶到一个地步，我虽然喜欢弹钢琴，都不想学了。先听听他真心话，然后说妈妈也不喜欢，妈妈也觉得很抱歉。那我们来商量看看，我们怎么样子能让练习钢琴成为一个更有趣，而且更好，我们都觉得很快乐的时光，好不好？那这就进入一个商量的邀请了。那有时候孩子会说，那很简单，就是我练钢琴的时候，妈妈你躲得远远的。那如果他要提出来这个，诶，那我们就可以来商量了。那通常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马上就说 no， 我会很愿意让孩子尝试错误，所以我就会告诉他，诶，可以啊，如果你觉得这是更好的方式的话，那我就说，那你自己上去，那我给你一个时间，一个计时表，我给你一个计时表，你自己就计时，我给你一张纸，你就记录礼拜一我弹了多久，礼拜二弹了多久，你只要做这件事情就好了。那你每一天练习的时候，这个礼拜我答应你，妈妈躲得远远的，妈妈一句话都不讲。那第一个我要知道你确实弹多少，那你告诉我你觉得每一天要练多少时间才够，让他讲，不要你自己规定半个小时，让他自己讲。我告诉你，通常小孩子讲出来的时间你都会挺满意的，你可以试试看。
其实他自己知道他该做什么。
是的，除非是他真的很讨厌弹钢琴，那我也要问的，那你为什么要逼着他学，是吗？
对。
如果他觉得一天只要弹3分钟就好了，那你为什么要逼他学？那孩子喜欢弹钢琴，他就会告诉你一个相当合理的一个数字。还是我刚才讲的，一刚开始你不要去批评他，他说15分钟，他说20分钟，你觉得应该25分钟，没关系，让他是20分钟，20分钟都照实做了，好，下个礼拜老师是一个很好的公证人，他说他每天练了20分钟，可是所有的歌都弹得乱七八糟。那很明显只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上面写20分钟，但是他没有弹20分钟，或者是他上面写了20分钟，弹了20分钟，但那20分钟里面有15分钟他都在弹流行歌曲。很简单，好，那我们回来就可以检讨了，你也不需要一下子就戳破他。诶，你说弹20分钟够，那我们是要加时间呢，还是我们来想想看这20分钟到底为什么不够？你20分钟
给他选择，
对，给他选择，帮助他思考。
对，
商量就是最好的一个建立小孩子思考力的一个方
式，其实就是引导他。
是，
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就给他画一个小范围，让他在这里面有一个选择。
是，
原来是这样。
你知道很多在亚洲孩子，无论是在香港也好，在中国也好，在台湾也好，接受教育的很多父母会跟我说，哎呀，我们的教育就是没有像西方那么活啦，就是比较死啦，所以我们接触的孩子都不会思考吧。我说不，你不能只怪教育制度，也许是那个教育的框框在那里，可是你知道吗，父母你有很多机会训练你孩子的思考力，在家里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些，
嗯，
他就可以训练他思考力了。
对对对，啊，父母能够不断地和孩子来商量很多的事情，一方面也是训练孩子的思考能力，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哈。
是，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帮助他对自己越来越有自信心，
嗯，
以后出到社会，他就有一种积极的态度。
是，
任何问题来，任何困难来，不要逃避，面对它，然后处理它，解决它。
凌云，你讲的太好了，对，其实这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所以你知道，教养孩子不是为了眼前，
对，
是为了预备他的将来。所以花点时间，忍耐一下，让他尝一点错误，真的太值得了，太值得。
从错误中明白对的是什么，
是，
对吧？才不会培养出很多的巨婴啊，
真的是，
这个长大了。完全没有应对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一遇到任何很微小的挫折就不想活了，
对，
那不行的。
是，
整个人生是充满挑战，充满逆境困境的，从小培养他有这种积极的信心和勇气来面对人生的风浪和挑战。
所以你知道你刚才提到的信心哈，我们现在很多父母都知道要护着孩子的自尊心啦，要给孩子自信啦，然后很多父母都很会夸孩子，可是你知道吗，孩子不只是夸大，被夸奖他就会有自信的，通常其实就是孩子在面对问题，他知道我自己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个信心比你一天到晚说你好棒，你好聪明，你好可爱，你好漂亮有效太多了。
对对对，
你知道吗，
这才是真正的自我价值的体现，
是，没有
错，认可自己的。
是，你讲到价值我还要再讲一个，你在跟他商量的过程里面呢，你就会观察到孩子的价值观在哪里，
嗯，
对不对？有些孩子的价值观就是我考试要考100分，让老师觉得我是好学生就够了。可是有的孩子呢，他的价值观在于，诶，我学这个英文，这个英文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而且我学了英文之后呢，我可以看更多的不同语言的书，我可以跟不同文化的人来讲话，那是他的价值观，诶，那又不一样了。
嗯，
所以在当中我们会观察到孩子的价值观在哪里，如果孩子的价值观是不对的，我们也才有机会从当中继续的来塑造孩子，来调整孩子。所以这个商量实在是太棒了，它的益处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它有一个坏处，你知道是什么坏处吗？
嗯，
这个坏处就是花时间，
要有足够的耐心。
父母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时间，什么都愿意，就是没有耐心。所以以前我孩子小时候，有几年暑假我带着我的孩子回娘家，我的娘家在台湾的时候，我父母，我妈妈尤其是看到我为一个很小的事情，小孩子犯的一个错，坐在那边跟孩子检讨商量半天的时候，我妈妈就觉得，哎呀，你们现在这父母真的是头壳有问题，这样子，你吼他两声就好了，你花这么多时间干什么？我就跟他讲，是我吼他两声，当场就解决了，可是他这有一辈子的问题要面对，对，但是我现在花一个小时，将来他一辈子他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样，所以很划得来。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跟孩子一起再往前走，一起漫步，而不是拉着他或者是推着他，就是让他有主动和我们有一个步调。
是，然后我现在因为我是两个成年孩子的妈妈了哈，我还要跟你们讲，就是你的孩子还小，也许你还不会体会到这一点哈。不，我孩子已经长大，你知道我们孩子一旦他们离开家去念大学，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像我孩子在北加念大学，念完之后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找工作了，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最渴望的是什么？ 我们会希望孩子还能常常回家，喜欢回家
是的，
喜欢跟父母继续的有联络，对吗？
是 是。
你知道当你从小跟孩子有一个商量的习惯，而且是一个非常积极非常快乐非常好的一个彼此商量的一个记忆的时候，将来他们在人生当中他们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真正不能解决的事情的时候，这些记忆会回来提醒他们回家吧，家里有人是你可以商量的。可是如果他们过去的记忆就是我告诉我父母有问题的时候我都是被骂的，都是被指责的，那我将来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躲着远远的，我怎么可能回来跟父母商量？
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不然我会很惨。
是吗？
是的是的。所以父母愿意和孩子商量啊，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表明说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尊重我们的孩子，对吧？尊重他的思想，尊重他的感觉，你尊重孩子，孩子也尊重你，
是
啊，这样的话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就能够建立在一种比较和谐彼此信任的一个基础上哈。
是
啊，我想孩子长大以后出到社会他也会懂得如何去尊重别人，
是，
对吧？
哈，他也懂得跟别人商量，而不是走决裂的方式。
是是，所以父母跟孩子所建立的这种互动的模式啊，对孩子的一生都是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的哈。非常的重要。
我最后做一个提醒，关于商量，就是当很多父母学到了商量的这个事情，都觉得这个太好，回家要练习，凡事都商量。那对不起，你要选择事情，尤其刚开始的时候，因为现实当中你没那么多时间商量，必须要坐下来好好的谈，花时间，那孩子也会失去耐心。所以你刚开始，你选择你最需要跟他面对的问题，从一件事情开始，一点一点来。对，对，
是是。好，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马老师还会跟我们谈一个什么话题呢？
做功课怎么样？
做功课，陪孩子做功课吗？
是。
那小敏，你天天都要做这件事吧？
说起来我就很头疼，我等不及了。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就来听一听马老师教导我们晓得如何来陪孩子做功课。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小敏。
我是瑞欣。
听着哔哔的心跳，我不禁赞叹你的奇妙，微笑的生命是你所创造，它是你眼中之宝，以你恩典和慈爱，在他前后紧紧。